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播出暑期特别节目《孩子想家吗？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在今天节目中，麦斯家要和留美学生草根一起和从农村来的留学生麦子聊一聊。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似乎都抱持着一个信念，就是唯有接受最好的教育才能改善生活。那基于这一个信念呢，有很多农村的孩子都努力的读书，要为将来奠定一个出路。因此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农村的孩子始终要背负着这样一个使命和期望，在求学的路上力争上游。那么需要庞大资金的出国留学，那就可能是农村孩子们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农村长大的孩子麦子跟我们谈谈他的出国梦是怎样形成的。那在出国之前，他又是如何努力的求学，进到一本大学，为改善生活努力奋斗。麦子你好。
你好麦子。
听众朋友你好。
是非常谢谢你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谈你的留学之路。第一个问题先要问的就是，当年为什么会想到要留学？
因为我大学里面读的是英语，然后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美国人，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人，就是开始跟他们交流啊，从跟他们的交流当中了解到他们的价值观，了解到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包括他们的信仰，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让我觉得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也让我看到很多跟我自己之前的生活，跟我周围人的生活不一样的很多东西，心里面会有这个欲望，就想来更多的来体验一下他们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要想了解一下他们实际的生活。
对，这是最初的一个萌芽而已。
是。那么你在过去就学的这一段时期，成长的时期哈，那是不是您读书啊，或是家庭生活都是十分顺利的？因为对我来说，能到本科是英语呢，我都相当敬佩的。
是，
其实我读英语就是因为我家从小是在农村，农村出生长大，其实还是蛮单调的，条件并不好。
农村从小的话，等于父母亲是干农活要来供养你们。
对，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做饭了，然后我干过很多那种农活，就是
比如说
去收玉米啊，然后收麦子啊，然后去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大棚嘛，夏天的时候大棚里面我爸妈种大棚的时候会种西红柿跟黄瓜，
草莓，
没有草莓，但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很热了，外面就很热了，
对，
你再进去到里面那就更热了，
是我们所谓的温室啊。
对，就是 greenhouse，就是温室，太阳照进去。
西红柿要种在温室里啊？
对，这个的话就是跟农业有关了，因为你种在外面的话它其实不那么好看，它会显得很粗糙，然后下雨啊太阳刮风会很粗糙，种在大棚里面就很好看。对，
哎呀我学到了。
对，然后就是大中午啊就睡完午觉，那个 就是两点钟的时候，你想你都不想出门，但是骑着那一个小三轮车，然后去摘去摘西红柿，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或者怎么样，
听上去好好玩啊。
对，我也觉得是
这样的经历，
对，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历在美国我觉得是很少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家里头的经济情况并不影响你自己的一个心情，也不，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是农村，不是都市，这个也不是所谓的富有。
其实这只是我现在来说觉得很好玩，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心里面还是觉得挺辛苦的。这么小的年纪，你在外面干这些东西，你干嘛不回家玩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会知道我应该去帮助他们，但是并不是说
是一种享受，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么轻松愉快，
对啊，不是那个样子的。对，
是，我想还是不同啊。那这样子的生活一直在农村读到什么也？
对，所以我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中学，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因为要考高中嘛，所以就考到了城市里面的一所重点高中，还蛮好的学校。然后高中之后，就是完全就考大学嘛，就是完全去到了另一个城市去读大学。
那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回家的吗？就是，
对，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是两个礼拜回家一次。
哦，还是要住在学校那里？
高中的话它都是基本上就是封闭的。对，就是强度很大的学习，然后你每两个礼拜可以休息一次回家。
这样子也是好辛苦哦。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方面是就像很多农村的孩子一样，考上好的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对，
是唯一可以改变生活的方式。
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吗？
对，这是我爸妈从小给我灌输的思想，一定要好好的上学，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其实我心里面也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只有通过成绩，通过好的大学，好的工作，可以改变我的生活。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在想，其实这并不是可以让我改变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对，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想，就觉得你看基本上所有的人，包括我身边的学生吧，同学，他们都是想可以考到好的成绩。我就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在追求钱，金钱，名利，地位，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真的能让他们快乐吗？真的能让他们更好的吗？但是我觉得并没有。然后我看到每个人都是，包括我自己，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考虑很多事情，都是追求自我的利益。为什么人都这么自私？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从小学一直到初中我成绩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真的没有让我快乐，一点都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就是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就一直找那个心里想要的，但是一直找不到，好像就是目前能抓的就是
学习，
对，
能够让你心里有一点点得到安慰，
对，唯一正确的事情可以做，就是这样一直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越来越在想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看到身边的同学啊，还有他们就是在想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嘛，比如说哪个男生长得比较帅，然后就是八卦啊之类的。
那你当时都没想？
是很正常了，我有想。没有，我有想，
这样比较实际，这样
对，真的，我不是说我没有想，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家里面的压力，我知道我要好好学习。
他有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背着那个目标是要去有上一个好的大学，你才有出路啊！一直背在身上。
对，但是就是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也知道，即便是我找到一个男朋友，即便是我有一种恋爱的关系，这些东西也不能使我快乐，不能满足我。我知道，然后所以我也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它只会让我就是更加难受。所以我刚刚在讲我高中的时候就渐渐的就是脱离了人群了，因为我想的东西跟我同学想的都不是一样的，
是
他，我也知道他们不能理解我，
比较深一点，
你更成熟，因为从小就6岁就做饭帮家里做事啊，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孤傲，但是其实
自上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痛苦的，就是没有盼望，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就是很孤独。
也许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在农村长大的麦子有着超出他实际年龄的成熟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农村孩子的那一个必须有最好的教育才能改善家庭生活的信念，一直是麦子的一个精神包袱。他背着这个过重的使命进入高中，准备考进一所顶尖的大学。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子分享他的求学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在想，你可能把你很多的注意力，你的精神都集中在高考上面了。
嗯，
因为这个对你后面的人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跟转变。
好像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其实高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好疲倦的那种感觉，
终于可以做完这件事了，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好无聊，我就不想再做了，就这样，我就，但是我还是要把最后这一份考卷做完，精神上的疲惫吧，
是是，
我觉得是精神上的疲惫。
够了，
对，就觉得够了，就觉得还有一种，我就觉得高考这个东西它并不能真的改变我，我心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不是通过高考可以疏解的，
是，
也不是说我通过高考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人生就能真的是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知道不可能，
好像有个洞，你始终知道高考也不能填满。
虽然说我一直都很努力，一直都很努力，努力到可能自己身体都出状况的时候，我还是会给自己很多压力，一定要做到更好。但是高考的成绩结果，其实还是让我很意外的，因为我平时就是模拟的时候，一般就能够超出一本线几十分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高中，在那个高中也是在一个实验班里，在实验班里成绩也是很靠前的，
就重点班，重点的重点。
但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从网上查成绩，然后就超出一本线三分。
你觉得不满意啊？
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丢脸吧。
你已经超过一本线三分，那已经很不错啊。我都考了三批呢，所以你比我强多了。
但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很灰心了，然后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更好的，然后我觉得我这样让他们觉得很丢脸。但是我妈当时就说，要不然你去复读吧，然后
非要考上，他已经是三批是在你后面了，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一批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他对自我要求
太高，那个要求高，对，我在想可能，所以他累还背负的这些，你知道这种对你的期望，对你的
对
那个那种，
你爸妈对你的期望也很大，
对啊，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很大，我考一个三批，拿什么去改变生活？
你考一本他还这样，那你考三批他可能
就没有。我爸妈
真的不能改变生活吗？
你
有本科、啊、
我也改变生活了，我也现在在这里了。
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是，
对，
是
怎么说？我当时就很坚决的跟他说，我说你就杀了我，我也不去复读了，就是够了。
我是觉得好不容易做完这件事情了，好像跑，我好不容易跑到终点了，我不会要再重跑了。
我也有同感，
够了，对，
当时差不多我也快要重读了。
真的、哦，
但我告诉自己坚决不可以。我承受不了那个压力。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值得我再拿出一年的时间再去怎么样。我当时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
对啊，那这种压力，我觉得都可以感受到哎。最后还是一本大学，对不对？
还是一本院校。
那这样子，父母亲应该满足了，满意了。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我那个家整个的家族里面，在农村就没有说有一个能够考上大学
这么好的
哦。
然后所以即便是我当时成绩不好，我爸还说那他也是一个一本啊，你现在也够了。
你的不好是你自己认为的不好，
你看这个三批的一直说你好。
然后我爸就说，哎，我们就是去叫几个菜啊，我们一起庆祝一下。我说算了，这就考这个分数还要去庆祝。
你看这就是在中国好学生和我这个草根差学生学渣的心态不一样。我觉得我能考到三本，哇，我不错了，我很开心，我反正差五十分对我没什么影响太大变化，对他这种好学生差十分 分，五分他都觉得我好差。
对对对，
你看，
不管你自己怎么心里头对这个学校是不是你最原始期望的，那但是你还是进到了这个学校里面，会不会进到学校里面那个氛围呀、那种学习呀，就会让你感觉好像心里头这个比较开朗一点。
我虽然高中毕业了，但是那个担子一直还在我身上。我当时一查到成绩之后，就是除了灰心失望之外，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去读研究生。因为我要再通过研究生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嘛。
所以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压在你的自己的肩膀上，你要不停的为这个目标在付出。
当然我承认自己，我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这种要求其实是有实际的原因的，因为就是这种家庭，这种我之前生活的实际，还有这个现状，让我必须得这样做，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怎么样去帮助我爸妈，我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即使考上了一本大学，麦子仍然被改善生活的使命压着透不过气来，他要以更高的目标考研来达成使命。但是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外教，从此他的人生有了改变。
这些困惑，这些失望，这一些黑暗的东西在我里面，还有这种压力负担，是从我从小一直背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所以显然这个是一个转捩点呢。
对，因为我大学学英语嘛，然后我记得当时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外国人，美国人，虽然是在城市里，但是美国人并不多了。不是外教，然后说是来了一个美国女孩儿，说是想一起聊聊天。我说你要不要来？我想我说我当然要来啊，因为我就是可以跟她练一练口语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过去了。她当时拿了一本小册子，然后那个小册子还是中文的。
她会读中文吗？
她有在学中文，但是她里面很大部分是让我在帮她翻译。
对，
这一本小册子就是关于整个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这一个故事。其实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就是那一天他给我讲了整个的他为我们做的这一些事情之后，然后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很好奇，然后我就想知道更多嘛，然后就渐渐的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去他们的小组里面吧，就是他们几个朋友会一起会一起聚一聚，会一起吃饭啊，聊聊天啊，会一起读读圣经之类的。就是从这种聚会当中，我看到他们的价值观，看到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我也从这当中经历到了跟我之前那么多年的生活，跟我之前跟我周围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也真的是在那中间经历到了一种爱，经历到一种真诚。我觉得这种真诚是在我之前的生活当中，在我周围生活当中很少看到的。你看到他们那么真诚，
这种没有任何条件的，
对，就是说话，你问我什么，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跟你说，不会说要拐几个弯，不会说要保留一部分，不会这个样子。
是
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就是很容易跟他们谈到心里面的东西，很容易跟他们谈到更深的东西。
是。
因为平时我跟我爸妈说话或者跟同学说话，我们不会谈一些很深的东西，我们怎么会考虑什么人生的意义啊什么的，不会谈到这个东西。
你连跟你爸妈也没有办法讨论这些，如果当你跟他们说你觉得什么都没意思的时候，你觉得他们
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日子过得太好了，太闲了，所以想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很高兴听到，终于你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整个人呢，心思意念都有了一些不同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每天上学的步伐也比较稍微轻松一点了。
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到了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对耶稣的了解更多了之后，我就知道这是真理，这是值得我相信的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之前那么多年的问题， 我在思考那些问题、
嗯、
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嗯、
其实都是罪、
嗯、
就是因为罪的归根结底就是罪的存在，
嗯，
然后还有人的一些肉体的私欲啊，还有一些其他方面，
嗯，
所以神渐渐地回答了我之前很多年的问题、
嗯、
那这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会选择邀请耶稣进入到我生命当中，做我的救主、
嗯、
做我的盼望，他是我真正的希望。
花明又一村啊、嗯，那但是我在想，不管怎么样，大学还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段嘛啊，很多这些罗曼蒂克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大学啊。在你大学二年级，你心门渐渐打开之后，那是不是有白马王子进来这样子？
大学里面那一个人的话，其实是我在信主之后去参加我堂哥的婚礼、
哦、
然后见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参加婚礼回来之后，然后堂哥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然后我说我没有。这个人的话就是说他家里也蛮好的，工作也蛮好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嗯，
我想交朋友可以啊，没问题。
嗯嗯，
但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说嘛，信与不信不能
同父
一
恶。
对，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主。
哦，
但是渐渐的自己就渐渐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看哈，超级好的人、
哦、
就是好脾气、
嗯、
然后还对人那么好、
嗯、
然后家里各方面也都蛮好的、
他自己本身条件呢，一品大学吗？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做外贸什么的，还不错啊。我不要要求条件太高、
嗯、
长得挺高挺白，但是
高富帅，
高富帅。
对，我感情发生了变化，然后、嗯，但是到了一个过程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变得很痛苦了。嗯，
因为
他不信主，
他不信主。
对，然后如果他不信主的话，我知道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是很痛苦的。
对，
在一起的时候，
嗯，
就是连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都不一样的时候，
价值观很不一样。
但是我又舍不得，
嗯、
所以就很痛苦。
嗯嗯、
一年多之后、
哦，嗯，
我就跟他说，我就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煎熬了，
嗯、
我就跟他说就结束吧。
哦，
对，我记得
哦，你好勇敢呢。
但是结束之后，我心里面当然是很痛苦的、
嗯，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说承认一个感情的身份。这次是
一不小心掉入爱河了，
一不小心，
对，一不小心掉进去了。毕竟是第一次，
对，
对一个女生来说，
初恋，
心里面真的是好痛苦、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三暑假的时候、
嗯，
就是大三快结束，然后我就把该考的试什么都考好了之后，然后我就收拾东西回家了。回家了之后就看到就看到我妈就天天躺在床上、
嗯、
她那个时候就是更年期那个忧郁症。
哦，
哦，
对，我妈突然一下子倒下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当时我的心情回家，我是处于失恋的状态、
是
我看到我妈这样，我因为我爸他也是那种身体也不太好，长得瘦瘦小小的，他看到我妈这样，他心里也当然也不舒服。
嗯，
就是整个家里面就是一个忧郁的环境。
嗯，
我本来已经
够郁闷了。
对，然后所以到回家的时候，到了最后，我就实在精神上我就受不了了。
嗯，
我就开始埋怨神了。
嗯，
我就觉得我说神啊，我都信你信了，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一年多了。
对，我听你的话，初恋男朋友都不要了，
嗯，
是不是？是啊，
对。然后我都信你信了一年多了，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么痛苦，
嗯、
还是这么没有盼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天天躺在床上，就是哭啊什么的，
真的就豁出去了。
嗯，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还有什么意义？真的不去改变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嗯，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我要把我的人生，把我所有的一切，
嗯，
就是包括我的婚姻，
嗯嗯，
包括我以后的学习、工作、事业，包括我的家庭，
嗯，
所有的一切都交合在神的手里。
哦，
然后我不要再去自己做决定了。
嗯嗯，
所以说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回到学校，因为大四那一年了嘛，最后那一年有很多人就是在准备考研，
嗯，
我都不要去做这些。 你就剩我也不考了、
哦、
我觉得没有意义、
哦、
这种教育不会帮助我、
嗯、
我就去找工作、
哦、
我记得我当时找到了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培训学校了、
嗯、
英语培训学校、
哦、
然后我就去那边做，对，做英语老师，我做了大概十几天吧，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就找过来，就把我叫过去跟他谈话、
哦、
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下工作一年之后就是去出国，就是出国的想法是从我认识那些美国人开始萌芽的，
嗯，
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在我心里面，
嗯，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嗯，
因为环境啊经济啊、
嗯、
我知道这个想法很不现实，
是，
但是这个欲望一直
在
我心里
面
从来没有离开过，
嗯，
所以我到了就是在我重新把所有一切都交托给神之后，我就心里面我就想我也不要考那些东西了，
嗯，
我就是要还是要准备出国。
又再一步缓缓移动，是我不同人之处，不服输，我的生活又发出敢爱不怕付出，烟火太短暂，有你我很满足，新的温度是我最保暖的衣服。
农村的孩子怎么能有条件出国呢？您一定很关心他是怎样能到美国留学的。欢迎您周日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家也希望您能发 email 或是简讯给我们，传达您对留学生麦子的关怀与鼓励。我们的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西家希望您记得明天继续收听农村长大的美国留学生麦子的留学生涯。麦西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千种心，万种苦，还是没有停止脚步。